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下星期好像停课一次啊、哦，先跟大家预报啊、哦，待会下一节上课再预报一次啊、哦，因为好有一些人还没到，嗯，好，那加这一次呢，我们还有三次的上课啊。哦就是下星期没有，今天19号，然后还有6月2号，还有9号，所以看一下我们的进度，有可能，有可能剩一点点。那如果剩一点点，我们就下一期，再延续，再继续把最后的一部分把它谈完。那接着下来我们就会跟大家来探讨导师如来藏师研究这一本书、哦、那在这个15章的部分结束之后呢有想要把导师书里面一些受到误会最多的地方特别是关于净土法门的部分那希望花一点时间做一个说明跟澄清就是把导师所有的话放在一起让我们来看导师真的是否定净土吗还是肯定净土那答案当然是肯定了只是说我们的这个修学呢在这个净土法门里面我们应该要有更完整的的一个认知也就是净土法门我们现在所看到净土法门呢那当然已经有一些不完整但真导师他提倡的是更完整的那然后当然导师也从历史的脉络来说明为什么是西方净土特别兴盛在印度特别的兴盛那它的时空背景是什么那导师的书里面有说纵使有受到外来的一个文化的影响但是它的一个本质呢还是佛教内部的所以跟外面对导师误会所说的把阿弥陀佛当作是外道的神这个是两回事那当然我们要依着导师的话来证明那我们现在讲有一点就是为自己的这个先师这过去的师长啊或是我们的敬重的人辩护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理性的一个层次那看导师怎么说那导师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第15章第二节555页我们上星期大概就是谈到这边那我们要开始来谈龙树菩萨里面所看到的菩萨的类型那这个龙树论呢这边在555页第一行这边谈到龙树论中说到菩萨的不同种类那这边龙树论指的是大智度论还有十住毗婆沙论好我们看导师有做一些分类了那他这边有标一二三在第一个段落编号一的这个段落呢谈到是有悲增上跟智慧增上悲行跟智慧行那引的是大智度论那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说明文很简单那导师这边说悲以及智呢 应该是菩萨行所不可以缺的，但是在实际的一个运行实践或者是操作上呢，是有一些偏重的，那有重悲的呢，那他所做的就是说他们所修的一个方法，那他会比较会去利益众生。我们现在很多佛弟子啊，佛教徒都会去做慈善，然后去救济，那加起来就是什么慈济、没有了，慈善跟救济没有指特定的啦，不一定是特定的。那这个呢，在导师或者是从大智论的一个说明里面呢，它是重悲心的，那这个重悲心也是导师所赞叹的。他的人间佛教在三类后面会谈到三类，他推崇的是悲增上，而且这个悲增上是菩萨特有的一个类型，声闻没有，声闻有重这个智慧的，有重信仰的，那菩萨有特别有一类是重慈悲的，所以导师特别的推崇。好，那还有重智慧精进的，那这边大家注意，导师用一个暂且不行悲心，所以他比较着重于自己的这一种智慧的增上，那就是闻思修，那如果是到修的一个层次呢，那会比较重定，重定，那就会重定的话，跟人的接触会更少，会更少。好，所以这个是悲行还有智慧行的二类。好，第二个这边的引文呢，谈的是信行跟悲行，大家自己做一下记录。在这几类呢，导师会把它做一个共通的一个，的一个陈述，就是这几类都不出哪三种。好，那信跟悲导师后面这标题后面又有一个括号，就是易行道跟难行道，所以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呢，易行信行呢，这边就多了信行信仰增上，前面是悲跟智，这边多一个信，那这边是信跟悲，那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就有谈到这个信仰增上，他们所修的呢是属于易行道，易行道什么概念呢，就是比较容易去操作实践的法门，那难行呢，比如说这个众生要我们的眼目，这有点困难，我们要真的去做的时候程度不够还做不了，所以这一种叫做难行，那它是悲心重的。易行就是以信仰增上的一个修学，那这边导师有引了一段十住毗婆沙论的文，那这一段文呢，导师有他一个独到的读法跟古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看一下投影幕，那引文十住毗婆沙论的文，他说佛法有无量门，那就譬如世间的这个道路呢，有好走的也有难走的，那就举这个路道步行者苦，但是水道乘船，则乐，比较轻松，菩萨道也是如此，有这种勤行精进的，难行道，还或者呢，有些呢是以这个信作为方便的易行，方便就是方法，以信仰作为一种修行的方法的这样的一个易行，然后呢极致阿惟越致，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这两种，那这两种都可以极致阿惟越致，但是有些人他会连读后面这一段，就是 以信行方以信方便意行，极之阿惟越之，就是前面不会极致，就是后面的信行方便才会极致、哦、大家看得懂吗、哦、这一个是共通两种方法的、哦、那因为它是配属在它的出现在后面的文，所以很容易被读成诶这意行还反而比较快。那如果再比对这一个水道跟陆道，也好像又有这样的啊、哦、的一种暗示啊、哦、不一定，其实南行的也有很快的啊、哦、南行的也有极致阿惟越之，在经论里面是有的啊、哦、所以应该这是导师的读法，就是勤行精进极致阿惟越之，或者是意行方便啊、哦、信行方便意行极致阿惟越之啊、哦、这两种。嗯，好，那这边导师的一个解说呢，菩萨修道不退转有二道、哦、所以不退转有二道嘛、哦、那南行是菩萨的常道，也就是正常道、哦、什么意思呢？这个意行道是特殊的一个方法、哦、也就是比较容易吃不了苦的啦、哦、比较容易觉得会退心的，那就施设一些让他们能够增长信心的比较容易的方法。那这一类呢不是菩萨的正常道，是方便，所谓的方便就是特殊针对某一些人而施设的。好，那意行在十住毗卢沙论里面所举的呢是念佛还有菩萨称名意念，还有恭敬礼拜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这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所讲到的普贤十大愿的内容，有没有、哦嗯、所以这个最多项目，其实普贤十大愿它就是意行道的一个总集、哦、汇集、嗯、好，另外这一种信跟悲的呢啊、哦、大智论也有谈到啊、哦、就是这个悲心多为众生啊，另外一种就是意行多集诸佛功德，乐多集诸啊、哦、集诸佛功德啊、哦、那导师这边的一个说明，他认为大体上与意行道南行道相同，就是大智论讲的这个悲跟集佛功德的呢是就是这个集佛功德就是信增上的，也就是净土行。那悲心为众生是南行的悲增上的，集佛功德是信仰增上的。好，所以只导师举的十住跟大智论都谈到悲还有信仰增上。那第三类呢是重禅修还有重文思的。好，所以重文思基本上就跟前面的重智慧是一致的。那重禅修又是特别跟前面有没有重复的地方。好，那这边也是引大智度论、哦、好，那在我们直接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就是倒数第三行，那从上面这个引文可以看到，这是重禅修还有重文思的二类、哦、那重禅的呢他得种种三昧门、哦、得种种的三昧，然后重于学读的呢从文字而入佛法，他可以得种种的陀罗尼门、哦、那其实这二类都应该要包含这个文思修慧、哦、这三会、嗯、好，我们再来看到556页， 那556页这边导师特别提到，就是般若法门它重于闻思修，导师那个修用一个括号了，也就是包含修，也就是前面所谈的这个闻思呢，其实也包含修慧，所以大智度论一再的说，菩萨但分别诸经，分别就是去明白了解，啊，读诵意念思维分别诸法，以求佛道，这个佛道就是佛的菩提，以是智慧光明的自利益亦能利益众生，那后面再引另外一段经文，也同样要证成上面所说的，比如说菩萨先世以来爱要智慧，学一切经书，观察思维，听采诸法，自以智力推求一切法中实相，就是依着智来达到这个体悟诸法的实相。好，那导师这边最后说，专重智慧的菩萨是般若法门开展以来的主流，般若就是智慧嘛，那般若法门他当然就是专重智慧的 这一类。好，那再来第四类呢，导师提到信还有智，信跟智，那这个这是信仰增上跟智增上。好，我们看导师的结论。那导师说，上面所说的这四段的这一些经论的引文呢，不出三大类。第一就是悲增上，有慈悲的，信增上信仰的，还有智增上。那修的方法呢，这个信增上就是念佛，还有生佛国，还有修忏悔随喜等等，还有供养佛舍利。那信增上呢，就修这个文持读诵解说意念，还有陀罗尼字门等等。好，那大家可能会有个疑惑，前面不是还有提到修禅的吗？修禅在哪一类？修禅的它这个分属于信跟慧这二类。那在信仰增上呢，有一类他念佛深入，那他修习念佛三昧。在信仰增上的这一类的人，他再进一步的一个深入，那就会修这一个三昧行，那修的是念佛三昧，或者是智增上的深入呢，那他也会除了前面的读诵受持这些方法之外，他也会修三昧行。所以修禅的呢，是在信增上跟智增上深入的部分，那智增上深入，导师这边提到这个诸法无受三昧，这个受呢，大家可以理解为执着，也就是不执着一切法的三昧，那在大圣经里面很有趣啦，它的三昧是定，对不对？但是它的名称却是慧，在大圣的佛典里面。很多是这样子，那诸法无受三昧是般若经里面的。我们看一下导师在性空学探源里面的一些话。对，大家请看投影幕。导师在性空学探源81页，那他提到观察世间一切法，不见有一法是真实可取的。观察，对不对？会观，对不对？好，取呢，不见有一法真实可取。为什么？因为取就有烦恼，也就是不清净，种种的过失。好，那这个是一个层次。经中呢也谈到，纵使是善法功德， 也如什么热金丸，金大家都想要，但是它会烫伤人啊。所以导师说好看，但是还是取不得啊。更何况是五欲的这个染污法啊，也就是这其实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金刚经》的这句话就是这个道理啊，在般若或是智慧的修学到最后呢，是一切法都不可执取，连善法都不能执取啊，你这样才能够这个体悟诸法的真理啊。但在修学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先这一个去抓善法，然后舍恶法。然后慢慢慢慢的呢，连这个善法也要舍掉哦，不执取，因为已经变成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啊、哦，自然而然。好，那导师进一步讲，如是观色等相不可取，能取的心亦不起，所以这个是一个观会观的一个教学啊、哦，然后就怎么样能自觉涅槃。自觉涅槃就是证悟涅槃，证悟涅槃的这个境界啊、哦。好，那这个是关于无相心三昧啊、哦、的一个教学。那无相心三昧呢，是在一切法上不执着。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声闻的在阿含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三昧的教学，这一个与大圣的空最近、哦、如般若经的无所受三昧，即是无相三昧的深化、哦、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由慧观而达成的一种这个定慧不二的一个境界、哦、好，那这个是在空智探究八十一。那另外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于开展的、哦、这个634到635也提到啊，就是这个诸法无受，大家抄这一个业码就好啊，因为文字太多了。这就是指这个诸法无执取三昧啊，是以这个不住一切法，不摄受一切法，名为诸法无受三昧，也就是他的一个教学或他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方法跟过程呢，就是。这个住就是执着了啊，住着摄受也是执着的意思啊，就是经它会用不同的语词来描述，不一样的一种啊执着的概念啊。你去抓一个东西就是摄受啊，你住就是黏着在一个东西就是用住啊，好，然后呢还有以不取着一切法相。这一切法还有法的相、哦、而立名、哦、立这一个名称、哦、就是诸法无受、哦、那在这一段、哦、点点点后面呢，导师有提到，其实在般若经所讲这个不住、哦、色等五蕴呢、哦、或是不作行不取着、哦、这一个不摄受，这些基本上都是不执着的一个同义语了、啊、那这一些语词呢，导师因为他熟悉阿含经，其实都是继承原始佛教的，是佛法，也就是早期佛法固有的一个术语，所以他是通这个早期佛法。但是呢，在般若经里面他这样说，他说这样的诸法无受三昧是菩萨修习相应之后就不会退堕恶圣，所以它是菩萨特有的，然后而且是不共恶圣，是菩萨独有的般若波罗蜜。这样的一个三昧呢，是般若波罗蜜的内容。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诸法无受三昧，就是不取着一切法、哦、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现象， 般若波罗蜜是智慧，但是它的一个达成是一种三昧，是一种，那它其实要表达就是定慧不二，这个大圣菩萨他是定慧不二的。好，那在种种的这一些引文的说明完之后呢，导师很少有了，他说这里想说到，他想讲一些话，就是第一个，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呢，就是诸法无受三昧，但自般若法门兴起之后呢，极力推众般若，就不再提起这无受三昧。什么概念呢？最早最早的般若波罗蜜，它其实是一种三昧，但它的修学过程是一种慧观，但是它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呢，它其实是定慧不二的。但是因为它里面有三昧的名称嘛，所以又跟般若好像概念又有点不相同，所以在般若法门兴起之后呢，推众般若慧观就不再提这无受三昧，就有另外一套教学。那另外呢，导师也谈到，从大圣经所见呢，以三昧为经名，以三昧为主题的经典非常的多。那在部分大圣的三昧经里面呢，有提到他们这个经里面特别推崇阿兰若行，也就是这些三昧是跟这些修人住阿兰若的人有关系，才会推崇他们，甚至说非阿兰若行不能成佛，也就是这就显示出这些三昧行是的修学的人是住阿兰若的，才会这么样去推崇。所以大圣的三昧与阿兰若行的关系很深，那般若法门也从阿兰若行中来，所以传说是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那须菩提是什么样的人物？他是无争三昧第一，无争三昧导师的这个述说是阿兰若的一个意义啊，阿兰若是音译，阿兰若就是无争，好好。那另外导师在1222到1223也提到这个三摩体就三昧了为主的修行者，多数是怎么样住阿兰若的头陀行者好，那本来呢，原始般若也是从定所引发的什么意思？原始般若的教学是从定所引发的一种修学那是被称为菩萨的般若波罗蜜那这样的内容是菩萨于诸法无所摄受，也就是不执取的这样的一个三昧那说诸法无摄受三昧为为菩萨般若波罗蜜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法门是谁呢？是须菩提。须菩提是佛所称赞的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这是金刚经里面所说。那导师说无争三昧呢，正是阿兰若的一个意义了好，所以大圣三昧是与般若相应的，般若为主导的，自证大圣本是般若与三昧不相离的好，我们就看到这边，后面是另外一个段落好，所以这个诸法无受三昧自增上了那然后导师后面也谈到慧印三昧、宝住三昧了这个都是自身上深入以定为这一个一个主体但是它的名称呢就是慧好，那这一段的总结了就是这三类行人、修行人，它当然包含出家跟在家，但是导师在这一段第二项里面是要谈出家的 的阿兰若行、阿兰若菩萨跟塔斯菩萨、哦、所以这一些呢，这三类的行人，从经的一个提示呢，都不出阿兰若住或是塔斯住这两类、哦、好，所以再简单的再提示刚刚所说的、哦、我们前面谈到三类，对不对？然后悲增上好像后面空空的，是吗？那其实悲增上在后下面导师会提了、哦、那其实悲增上这边先提，它是重日常生活中的愿行，它其实是多住在塔寺，因为它要跟人群接触的，它要住塔寺、嗯、那信跟智呢，有这个塔阿兰若行跟塔寺住的都有、哦、那但是从在但是有一部分，因为这边导师有谈到信增上念佛修念佛三昧嘛、哦、然后智增上 是修这个诸法无受三昧、哦、那修三昧它基本上它是需要比较安静的地方、哦、但是如果从比例上来讲，导师后面会说这个信增上跟智增上它还是接近人群的、哦、虽然有一部分他是比较是住阿兰若，所以都有了。那但是悲增上他比较特别，几乎都是在这个人群多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就要一一的说明这三类。这三类大家可以先做一个注记。556这边开始是悲增上的说明。那再来导师要说明是信增上，信增上在558页的地方、哦、就是阿拉伯数字2，大家可以翻一下558页的这一个倒数，有没有246倒数第六行这边开始、哦、这边谈的是信仰增上。那智呢，智在哪里呢？这个信仰真相蛮长的、哦、所以在信仰真相是大圣的佛典里面谈的非常的多。那智真相在564页564、哦、这样子大家的这个结构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哦、就是他谈的是这三种，接下来就是要谈这三类、哦、到564页智真相。那他这一类的修行人呢，通于塔寺住跟阿兰若住，但是重视这个塔寺住，有没有？这个标题这边这么说、哦、标题也是从文里面摘录出来的、嗯、那在信增上呢、哦、也是以塔寺住的出家菩萨为主、哦、那悲增上更是如此。所以整个大圣的这个持弘者呢，基本上都是接触人群的，当然虽然有一类是比较阿兰若住，但是以这个主体上来说，大多数还是都是接触众生，这样才能修菩萨行嘛。好，再来我们就一一来看。我们看到556页悲增上，那悲增上导师引的是华严经的净行品，净行品。那这边导师这个如果要详细，大家要回去看华严经那一部分、哦、特别净行品导师有一个章节，有一个节、哦、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这净行品它都是寄送，对不对、哦、比如说这个出门、哦、看到什么就当愿众生如何如何、哦、有些寺院到厕所里面也有净行品的这一个这个寄送、哦、这个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哦、弃贪嗔痴捐除罪罚，也就是上大号的时候就想到、啊、我把脏东西排出身外呢，我们也要去把脏的烦恼也排出、哦、弃贪嗔 贪嗔痴啊，捐除罪法，把所有这个不干净的啊，不只是有形的，无形的要把它排掉啊。所以这个净行品都是这一类的啊，比如一起床你就发一个愿提醒自己，洗手也有啊，啊吃饭睡觉都有了啊，嗯，所以是导师说是很适合。对于初学来说呢，是处每见一件事情就发一个菩提愿，那这样同时提醒自己，然后也去按照这个愿去做，哦，嗯，那所以导师说这个是表现出家菩萨的悲愿，哈，是事事都是当愿众生，哈，为一切众生而发愿。好，那在这一段导师特别就是要提到。那这一类的菩萨住哪里呢？哦，那从净行品里面的一个提示呢，导师说这一个出家的生活里面，从净行品里面所说呢，谈到这个受和尚的教诲啊，哦，还有观塔，还有离塔，还有旋绕于塔，什么概念？一定要住在塔或是附近，你才能够做这一些事情，哦，所以就是众悲愿的呢，如果从净行品里面所看到呢，是塔寺住的菩萨比丘，哦，好，我们看到557，557导师又从这个世尊的本身来谈。那其实悲增上的菩萨，如果大家有稍微留意的话呢，哦，在大圣的佛典里面有智增上的，对不对？般若经，哦，信增上的，比如说净土，哦，好像看不太到一个悲增上的法门，哦，导师后面会说，哦，这个是一个存在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哦，那导师会有做一些说明。好，557这边谈到典型的悲增上菩萨是谁呢？就是世尊，哦，特别是世尊在菩萨时候的这一些种种的菩萨行，那我们所能看到，目前所能看到这些菩萨行都是在本生里面，哦，那在本生经里面呢，谈到为了利益众生不惜牺牲，还有或者是说施舍一切，哦，头目眼珠等等。那这边引了弥勒菩萨所问经，哦，那这边提到这个世尊在往昔修菩萨行的时候呢，常要或是乐摄取众生还有庄严众生，这边的摄取跟庄严呢，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经常去教化众生，哦，让众生亲近我们，跟我们结善缘，哦，你就是要教导他，嗯，还有以这个十法呢，得舍一切，然后得证菩提，哦，那后面导师说经上又有举这个见一切义太子本身，还有妙花太子本身，还有月光王本身，什么意思呢？就是世尊在过去生曾经有一世呢，他是一个太子，他的名字叫做见一切义，哦，还有也在过去生也曾经是一个太子，他的名字叫妙花，所以这些都是世尊过去的一个故事，哦，曾经是个太子，或是曾经是个国王，哦，这个叫做这个月光，哦，那我们看一下里面的一个，就是曾经当太子，名曰什么妙花，哦，妙花了，哦，好，这听起来有点像女孩子的名字，但是这边是太子了，哦，太子，嗯，那这个就是弥勒菩萨所问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世尊他说他过去，哦，曾经有一世呢，他当太子，名曰妙花，哦，端正殊胜，具足诸相，见者欢喜，哦，就是长得很庄严，看到他的人呢都很欢喜，嗯， 那有一天呢，他就从这个圆月，应该是他的一个庭园啊、外出，就看到一个病人啊、身体羸瘦，然后呢，就生悲悯心，就问他啊、他就问他说：“你这样的病呢，难道没有药可以医吗？”啊、印度人很奇特啊、问完之后，他就以计答这个太子啊。他可以去看印度电影啊，就经常会唱歌这样对答啊，跟我们的歌仔戏蛮像的啊，这印度的文化啊。以计他说这个世虽有良医啊，无药疗我病，唯愿生死，就希望你能生慈悯，能为我除忧恼啊。好，那这个太子就看他唱起来，他也唱起来。他即以寄送告曰啊，为什么知道他唱起来？因为寄送是用唱的啊，不是用吟的啊。我们在中国吟也有点韵的啊，也有一个声那个一个音乐的一个形式啊。他说：“我这一个为利益世间呢，我一切都能够施啊，这个身份呢。”不是我的身份，身份就是我身上的头啦、手啦、脚啦、眼周这个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啊、或者是外财的珍宝啊、如果你都需要的话，你就尽管说啊、我都能够舍啊、那病人又一句回答啊、他说：“譬如大药王随意这个疗重病。”他就看到他赞叹他了，亦如日月光普照诸世间啊。他说：“若能出生水，片土于我身。若你能够用你身上的髓啊，骨髓啊，这也有点强人所难。”他说：“涂在他的身上，病就会消除，长夜得安乐啊。”看起来有点要测试他，但是里面没有说是测试了啊。好，那这个太子一听完，哦，连皱个眉头都没有啊、哦，这个就马上啊、哦，就又唱起来，然后说：“若有诸众生啊、哦，要求我这个睡身出水啊、哦，那为了利益这个世间呢，我的心呢不会升起任何一丝的忧恼。”意思就是说，我答应你这样子，我答应你。儿时的太子就自碎他的这个身，取其骨髓与这个病人随意所用，不生一念悔恨之心。好，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那这佛就问阿难说：“这个儿时妙蛙太子是别人吗？”“不是，就是我。”就是他讲他过去的一个本身。然后继续说：“这个四大海呢的水犹可测量，但是我于往昔行菩萨道，舍身骨髓呢不可称计。”这个大家听完应该很有感。那我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一见切意，还有月光王。那这个髓呢，其实我们现在好像也有捐赠骨髓了嘛。以前我们不晓得它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现代，我们也可以仿效这个妙蛙太子，我们可以捐赠骨髓。现在骨髓不用碎骨，好像这个针插进去就 OK。不晓得会不会痛，有应该打麻药就好了。OK， 好，我们回到这一个557页。所以这一些悲行呢，都见于世尊的本身。那另外导师又谈到，又引了《大宝积经》弥勒菩萨所问会。那这一段文呢，主要的一个大意就是，这个世尊他行菩萨道呢，他愿生 五浊恶世的地方。哦，那跟这个弥勒菩萨不太一样。弥勒菩萨，特别是他成佛的那一个最后成佛的那一个时间点。哦，好，那从这个文里面，他就这个世尊他说，我是发愿在五浊恶世，哦，然后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哦，充满了这个贪嗔垢众的这个恶众生，哦，那他们呢除了贪嗔痴众呢，而且还不孝父母，不敬师长，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恶世里面，这些人呢眷属都不和睦，哦，那世尊他发愿，我于尔时，我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成就无上正等菩提，正等正觉，正等觉。然后我于今者以本愿力呢，为如是等诸恶众生起大悲心而为说法。好，那这边导师就一个结论，他说世尊的，从世尊的本身来说，悲增上菩萨多数是在人间的，哦，什么意思呢？这当然这个人间有这个天上人间的这个概念，哦，也就是他不是要生净土的，哦，这是好。第二个呢也是阿兰若跟人间多一点的一个概念，也就是他是要去度众生的，它是在人多的地方，所以这边人间可以有两种理解，一个就是天上人间的人间，它不升天，或是升净土。第二个呢，纵使是在这个人间里面，也是在人多的地方，不是在阿兰若这种比较寂静、人烟稀少的地方。好，那后面导师西这边有谈到悲增上菩萨是在人间利益众生，那这个就比较明确是在天上人间相对比的这样的一个人间，它不升天的。好，那这一段文我们直接就看重点，里面谈到菩萨这有方便，以方便力呢不随缠生，缠生会升到哪里呢？会升到色界天，他不随缠生到色界，他以他的这个方便，主要是愿力，愿力，然后生欲界的这个人间，刹利大行或是婆罗门大行居士大家，所以这些菩萨呢都是比较有社会阶级的，因为他要利益众生，有比较多 power，成就众生故，还有这个大智论也提到，是菩萨呢是业因缘生身，也就是他的身呢是一种业感的，他还没有断烦恼，他不是法身菩萨。好，以大悲心呢，所以这边又提到大悲心，所以前面的方便力呢有大悲心，那当然还有他的愿，悲愿怜悯众生，然后生死欲界，也是生这个比较有社会地位、有权势的这样的一个家族，而且有智慧，然后能利益众生。好，导师在悲增上这一段呢，就做了一个结论了。这边导师说，悲增上菩萨呢，是人间胜于天上，如果要他选的话呢，他选择生在人间，那而不要生在天上，然后呢菩萨多数是人间的这一个导手，也就是有这个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然后以这个权力、智慧、财富呢利益苦难的人间众生，这是悲增上菩萨。所以从这边导师这样的一个引文呢，我们大概也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了，也就是但不用刻意去当有钱人，这个是果报感得的啦，果报感得。那当然我们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 要去做一个能够引导的人，哦，引导的人，但也不要强出头，不要强，这要恰到好处，哦，好，那这边导师也提到成佛时，哦，道成佛呢不愿在净土而在五浊恶世度众生，这个就是大宝积经有没有第二个圈这边的文的一个解说，哦，那导师后面的括号有一个菩萨时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还在当菩萨要成佛的那一个时间点，哦，也就是前面大宝积经这边所说，哦，那不愿在净土而愿在五浊恶世，这当然这个不愿在净土，这个其实是跟弥勒菩萨的一个愿来做对比。如果大家有去看这一个弥勒菩萨所问会呢，那里面会提到弥勒菩萨什么时候成佛，这个世间都很和乐的时候他才要下来，所以他的愿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成佛度众生，跟世尊在五浊恶世度众生的那一个的这个方向不太一样，哦，那各有优缺点，啊，各有优缺点，嗯，好，所以导师说不愿升天而在人间，不愿在净土而愿在这个会悟世界，哦，彻底表现悲增上菩萨的形象，嗯，导师的人间佛教特别推崇这个，哦，我们讲好几次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菩萨的这一个类型呢，啊，如果这个认同导师的这个人间佛教的理念，其实导师的人间佛教不是他独创的了。导师的人间佛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大乘佛教啊，哦，适合现代的大乘佛教，是把所有过去在从印度传来的大乘经典呢，做一些检测，哦，然后适应这个现代时空的，哦，那用一个新的一个语词概念，在古代就有这些菩萨都在人间嘛，有没有，哦，这个不是导致自己这个睁着眼睛说瞎，这边都是依据经文，这人间才有刹帝利嘛，婆罗门，对不对，哦，所以导师这个人间佛教其实他只是用了一个在经论里面已经存在的概念，而且是被在大乘佛典很重要的概念，人间度众生，哦，那他的佛教的一个修行方法就是大乘的修行方法，所以导师的人间佛教如果要用简单的，哦，这一个等号来等的话，就是这个契合于现代的这个时空的这个大乘佛法，哦，所以他的人间佛教其实前面还有一个修饰形容叫做什么契理契机，哦，理是什么，理当然是诸法实相，哦，那啊，当然如果广义的话就是契这个大乘佛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精神，哦，契机呢要适合现代这个社会时空，哦，那这样子佛教才能够健康的发展，嗯，好，那再来最后再倒数第二行，哦，由于导师这边有在讲说这个悲增上的，哦，那他如果是出家菩萨呢，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哦，那由于出家菩萨要守护这个戒呢，在出家的戒是不允许这个蓄财物的，蓄就是囤积了，哦，那而且呢出家人在这个经论或是律里面呢，哦，也提到出家人应该多法施，若要布施的话呢，布施有大类分，就是财施跟法施嘛，出家人应该着重在法施，哦，因为无财，哦，无财便是德，不是那个财啦，哦，这是财务的财，哦， 好，所以导致说印度的出家菩萨呢，悲心增上的这一类，他的一个初学者就如净行品所说，这样的一个他的实践或者他的在印度的一个样貌就是这样子，净行品所说处处发愿。那九行的呢，就是以佛法化导人间，那这一些悲增上的菩萨都是什么塔寺住的菩萨比丘，我们看到558，所以悲增上都是住在塔寺的，住在人间，居这一个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好，那再来导师就要说明这个悲增上其实在大圣的这种氛围里面或者是环境里面没有特别受到重视，因为没有特别的修行法门是专门在谈悲增上，都表现在世尊的本身而已。好，那这边是导师要谈，导师这边说大圣佛法重视菩萨的悲心，这个是很重要，菩萨是从大悲心生的，悲是大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源泉源。但是呢，在印度佛教界呢，因为是从原始佛教，然后部派佛教一脉的这样的一个过渡过来的，传这个演化过来的，所以不脱原始佛教以来的信行跟法行这两大类，所以这两类呢，得到比较充分的开展，导师这样认为。而现实的人间呢，业因缘所生，就是前面大师论的引文的这种悲增上行是没有受到重视的。没有受到重视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个形成一个法门来做这个推行或是实践。然后再来谈到愿生天上而有菩萨的十王大业，这什么概念呢？这个十王大业在注脚152，有谈到十地菩萨都多做这个初地多做阎浮提王，对不对？然后二地做转轮圣王，三地菩萨呢多做四提环音，也就是他们有一些业他们所修的这些做的这些事情那这个愿生天上而有十王大业那他其实是升天的跟悲增上前面所说是不愿升天的已经有一些差距虽然是利益众生，然后另外一类就是愿游行这个清净佛国去成就众生的这个悲这也是大圣经所说的，也就是大圣经所说的这种悲心反映在一个是升天的一个是升佛国净土的。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导师就觉得就是这样的菩萨的悲心本来是在人间呢，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内容呢，是悲心就离开现实的人间，也就是因此没有受到重视。那这个大悲的救济呢，就从另外一个面向去发展，就是表现出一种理想，法身大事的一个理想，比如这一个《法华经》的普门品里面的观世音菩萨，还有《华严经》入法界品也提到观世音菩萨是成就菩萨大悲行解脱门。好，所以导师说大菩萨的大悲救济是伟大的，但是呢却显现为在大圣经里面显现为这一个法身大事的随类现身随感而应，那有类似神力的救济， 那这个是大乘经的一个表现。那若回到这一个所谓的历史的脉络，导师认为这个是一种信仰的，它不是表现印度人间菩萨的一个悲行，它变成大圣的悲行是被寄托在理想里面。好，那关于悲增上的部分我们就说到这边，我们第一节时间也刚好到了，我们先休息10分钟。